老十三印祥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这才对狗说，嗯，咱们再等一会儿吧，再过一刻钟他不来啊，那就是太子有什么要紧事了，我们就干我们的，坎儿他们在大堂上呢，你呀先过去看看，有什么事儿过来向我禀报。哎，狗答应一声，蹦蹦哒哒的就到户部大堂上去了。只见坎儿靠在门框上，里头30多个封疆大吏，有的正襟危坐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大帽子放在茶几上，驴胳膊卷袖子的正在听人家说笑话呢。这帮人呐，那都是欠债货。礼部司官刘典坐在工作下边，指手画脚的说的唾沫星子四溅，跟你们说吧，想要发财呀、啊，那可不一定光靠打仗，门道多的是呢。上回见着奎旭，他就说了个法子。刘谢就坐在姚典身边，笑得眯缝着眼睛，前额油光发亮的，接过话茬说，哦，怪不得奎旭那么阔气呢，那感情他有窍门啊。哎，快说说什么窍门啊。姚典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，嘿嘿，老奎说要发财先治外贼再治内贼，这外贼呢有五，眼耳鼻舌身，眼睛这个东西呀、啊、忒贱了，他爱看美女，要金屋藏娇就把银子给糟践了，难道娶个无颜女就不能过夜了吗？那再说这耳朵，这玩意儿啊也不是东西，爱听曲子爱听音乐，那就得花钱买戏子啊。其实烦呐、啊、你上山听听秧歌那也蛮将就了嘛。再说这鼻子吧，天生的喜欢香味儿，买香龙宝鼎那花钱不花钱呢？其实人呐，你就是躺在马圈里那也就没这想头了。还有舌头，这舌头啊也天生的喜欢好味道，我见人家穷人吃观音土来着，那可是一文钱不花。至于身子嘛，那更是个费钱的料，夏天吧要穿绫罗绸缎，冬天呢要穿棉袍，切，你穿的再好那不过是便宜了别人，叫别人看看罢了。其实啊，尊皇帝古训，弄点子树叶穿穿，编个草圈子戴戴，你瞧，那能省多少钱呢？他信口雌黄，众人听的哄堂大笑。湖广提督啪的一拍大腿，皱着眉头说，哎呦喂，我说姚先生，听您一席话胜读10年书哎，要是早听这几句话，我何至于借银子呢？姚典却一本正经的说，哎，别忙，刚才说的那只是外五贼，还有内贼呢，仁义礼智信五贼不除啊，发财势如登天。先说这个人是首恶，心里存了这个念头那可了不得，帮亲戚不穷困那多少钱才够使啊，这义也万不可沾边，见义忘利那钱打哪来呀？子曰，礼尚往来，别人送你还啊，这来来往往的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呀、啊、比得上来而不往吗？还有那个智啊，智也要不得，你聪明那求你办事的人就多，你只顾了办事了那必定误了挣钱呐。信这个东西这可恶，一落千金得1000两金子没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五个内贼也是非除不可。众人听了不由轰然叫妙，金陵副将马国成外号叫马大炮，他笑得前仰后合的， 捶着腿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他妈妙，妙极了。不过我们这帮粗人呐，还读书太少了，恐怕只有四爷十三爷将就着能除这内外十贼。刘谢笑着说，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妙，只是太啰嗦了一些，应该提纲挈领啊，这个不爱脸不要名不顾廉耻不怕笑骂，哈哈，到赵公元帅跟前许天罗大愿，终生不行一善，财源就滚滚而来。狗听着这帮家伙肆意辱骂胤禛，不由心中怒火上冒，正琢磨着怎么回敬他们呢，就听坎儿笑着说，呵呵，你们可没说全了啊，还有一条呢，吃东西要慢。众人正七嘴八舌兴致勃勃的议论呢，谁也没防这个孩子突然插话了。一个瘦高个参将歪着头问，啊，你说说怎么个吃法啊。坎儿非常认真的说，去年过黄河滩吧，我买了一个驴肾，就着一个烧饼，坐在车后头足足吃了半天，这么一来呢，连午饭都省了。狗在旁边笑着问，哎，那你是怎么吃的？坎儿迷糊着脸说，哎呀，那驴肾那么长，我走走咬点，再走走再咬点。他这是暗骂咬点，咬点咬点，谐音。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呢，狗已经马上就明白了，他跟坎儿打小一块长大，那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俩人那配合的是非常的默契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珠联璧合。狗笑着说，哎，那个要这么说呀，那我还有一个省钱的法子呢，他不管是吃的喝的，你慢着点往外撒，我呢这个一泡尿吧哈，就撒了40里。坎儿满脸迷糊相，装作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，哎，那你是怎么撒的？狗笑着说，嘿嘿，那我也是坐在车后头，我捏捏流血，再捏捏再流血。他这是暗骂流血，流血流血，这不是谐音吗？话音没落，众人笑的是东倒西歪的呀，马大炮手舞足蹈，一口茶都喷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有意思，咬点流血，哈哈哈哈，这两个家伙可真有你们的，照你们这么说呀，那姚大人和刘大人家里肯定是金山银海了，哎呀，借兄弟几万行不行啊？啊，姚典和刘谢不由脸色通红通红的，想想这两个小鬼头那都是四爷胤禛的人，想发作又不大敢，只是随着众人干笑，正要说话呢，一眼看见胤禛和胤祥一前一后进来了，这大堂上顿时安静下来了。胤祥大步流星的走进来，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笑嘻嘻的说，哈哈哈，让各位久候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刚才还有说有笑的呢，怎么突然他就没声了，哎呦喂，看来我是个丧门神喽。说完将手一让，又说，四爷您请那边坐，中间呢给太子爷留着，他要是来呀就坐那儿。胤禛点了点头，泰然自若的坐下了，众人这才回过神来，纷纷起身请安。在这位冷面冷心的王爷面前，即便是马大炮、贵州将军罗文这些个骄悍的老将军，也变得循规蹈矩，不敢放肆了。胤祥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笑嘻嘻的说，昨天呢施世伦宴请大家，已经把话说的差不离了，大道理呢 不去说他。小道理呀、叫无债一身轻。不管怎么说，欠债总要还钱吧，晚还不如早还。我心里啊明镜似的，我也知道这个差事啊不落好，那是出力不落好啊。如今我是个人赠狗贤的阿哥，但是诸位不妨设身处地的替我想想，我是黄阿哥，自己有产业，有花园，有书房，我就不知道闲了没事找几个灭片相公聊聊天，下下棋，吟风弄月，斗鸡走狗，自己玩的美了，人家也不嫌弃。可是没法子啊，皇上偏偏选我出来办这个差，这就叫虽遇常伴梅花而不得焉。他干咳一声，看看端坐不语的胤禛，又接着说，从大小道理到我的苦衷，压根说这库银不同于私债，库里的银两赈灾要用，囤积粮食要用，平抑米价要用，百官俸禄要用，朝廷差事要用，你们在座的可都是老军务了，打仗也要用，万一国家有什么事儿，给你们一大把白条子当军饷，你们说成不成啊？所以请大家来商议，你们自己报报什么时间还清，眼下能还多少，真的还不起呢，四爷说了也不能逼大家脱裤子卖当，你呢写个折子放在这儿，然后一体奏明圣上，圣上说免了你的，那是你的造化，圣上说不能减免，那自有他老人家的章程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听了这番话，众人是面面相觑。本来呀，这些人是打定主意了，准备听胤祥大发雷霆，把事情弄僵，然后啊，闹到康熙那儿来个鱼死网破。如今听胤祥心平气和、慢条斯理的讲了这番道理，而且讲得井井有条，这一时半刻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胤禛歪着头看了胤祥一眼，不由心中暗想，这人寿几对能耐大，他这话一点不假呀，瞧瞧十三弟如今是能耐见长啊。在场的人愣怔了一会儿，贵州将军罗文干咳一声率先发言了。这个罗文呐，虽然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但是思维敏捷，头脑清晰，在这帮人里头啊，那他是主心骨。罗文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十三爷，大道理小道理我们都明白，只是您还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虽然顶着封疆大吏的名头啊，雄踞一方，前呼后拥，可其实呢，外强中干，那些个不要脸的赃官借了银子卖石缺，逼死他们那也是千该万当，外任官员呢可以搜刮老百姓，怎么也弄不穷他们，没差事的穷京官呢借债不多，外官给他们的兵炭镜啊钱款上也就差不多了，嗨，就苦了我们这帮带兵的喽，除了军饷，那是一文钱的外路银子也没有啊，吃空额喝冰血，嗨，我们坏不了这良心，哎，都是人生父母养，扒光了衣裳能区分什么将军乞丐呀，我们自己也是穿号褂子出来的，哪忍心从当兵的嘴里掏食替自己还债呀，所以说我们那也难呐。胤禛听他说的诚挚，不由心中一凉，心想这罗文虽然是想顶债，但是他这番话说的也尽情理。想到这儿接过话茬说，啊，要说呢，罗文刚才这番话也在情理之中，但是据我了解， 你们这帮人何至于就穷到这种地步了呢？诸位，不要以为还债就吃亏了。清理完亏空，紧接着就要清理吏治。有些个人呢，恐怕是躲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在罗文身后坐的那个叫陶三卫，他是广东提督。听了胤禛的话，他接过话茬说：“对，四爷明鉴，玉泉山水那最好了，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哟。这俸禄要是够花的话，那谁肯掰着屁股招风借钱呢？我们都是行伍出身，认字儿太少了。”写个奏章啊，下个文书啊，什么这些个往来的行文呐、得请不少师爷书办。他们的俸禄打哪儿来呀？都得从我们这俸禄里出。带兵的都懂得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的道理。哪个不爱兵如命啊？哪敢克扣人家的军饷啊？这积欠这么多年了，一下子还清啊，真的是难为我们。四爷十三爷宽限我们一年半载的，容我们周旋一下，那就是体恤下情了。话音没落，马国成马大炮就反唇相讥过来了。什么什么？你说周旋？怎么周旋呢？找谁周旋呢？哼，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就是想卖都没得卖。十三爷，我马大炮不会说假话。原先跟涂军们、周军们打察哈尔，弄了一些个钱，但早他娘的走了光了。您要不信，只管抄我的家，值钱的家伙全充公。我要是皱皱眉头，我娘做我没点灯。罗文一听，偏过脸来说他了：“老马，这可不是你的军帐，你斯文点，这成什么体统？”这个马国成马大炮啊，是西征的时候康熙中军大营红衣炮营的管带，为人特别的勇敢，打仗那是个好样的，很受康熙喜爱。因此啊，平常自己就骄纵自己，有点蛮横。此刻听了罗文的话，他把翘起来的二郎腿放下了，瞪着眼睛说：“怎么着？当着万岁爷，我也是这话。哼，我要是有个好靠山，能替我还钱，我也知道体面呐。好嘛，人家那边刮地皮还钱，有的托门子找贝勒爷们垫还，这只是倒霉了我们这帮了。”印祥听了这番话，不由胸中怒火上冒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看了看胤禛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诸位，说了这么长时间，恐怕你们都口渴了吧？来呀、给这些大人们上茶。”说着，他看了一眼坎儿和狗，两个人点头会意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提着壶，一个抱着碗，挨着个的给众人敬茶。这些个将军们呢，已经聊起了叫苦的兴头了，一边喝茶一边七嘴八舌的继续哭穷。这个说：“十三爷，您就给我们撂句话啊，只要叫喝冰血，那账立马就还。”“哎，不不不，不用喝冰血，报几个假盗案，那一样还债。”“哎呦，如今呐，真难为死人喽，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哟，说出来丢朝廷的人。真他娘的，要让我说，还是打仗的好，太平时候使不着咱们这些丘八爷。就是就是，打仗的时候肉山酒海，何其痛快，如今怎么着，太平了，嘿嘿，咱们这帮人倒吃起白菜豆腐来了。”刘典趁机出来打太平拳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哎呦哎呦，我说你们这帮人呐，别说这些寒碜话啊，你们吃豆腐青菜谁相信呢？”“哎，怎么着，姚大人，你不信？有豆腐青菜那就不错了， 不信你到我家瞧瞧去。
我们不是赖账，那是真还不起哟。
哎，十三爷，您就宽限宽限吧。不瞒十三爷说，我今儿这早饭啊，还是到人家家去吃的呢。
好家伙，一时间这户部大堂上就像开了锅的水似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也亏了这帮子军爷了，真像一群叫花子，不仅口才好，而且还各有表演才能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像说莲花绕似的，一套一套的往外搬。户部堂口站着的哥师哈们哪儿见过这样的呀，背着脸一个劲儿的偷笑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这帮人说着说着，突然这声音低了，众人都觉得这肚子里有点不大对劲儿。这茶怎么回事啊？他自打喝的这碗茶，这肚子里就不对劲儿了，胸口闷胀，肚子里阴阳不和，龙虎相斗。刘典头一个捂着肚子说：“哎呦，不好，我怎么这么恶心呢？”话音没落，哇的一声就吐了。还吐得满世界都是啊。有些个人呐，早就憋得脸色铁青了，再加上咬点这么一吐啊，你想这味儿能好闻吗？一个个都憋不住了，哇哇，这个吐了那个吐，这真叫此起彼伏哦。一时间大厅里像开闸放水似的呕吐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脏啊，这个臭啊，这种味儿啊，别提了。胤禛先是一愣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，这事儿啊，那准是胤祥和狗坎他们捣的鬼。哼，除了他们啊，没别人。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，他皱着眉头，正琢磨着这事儿该怎么收场呢，却见老十三胤祥似笑不笑的站起身来，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哎呦，诸位大人，实在对不住了，不是我老十三存心刻薄，实在是在座的诸位装穷惹翻了神灵，今儿我老十三倒要看一看你们中间呐，哪个人吐出来的东西真正是萝卜白菜？那您甭管了，我愿意在万岁爷跟前替您做保，把你们欠的银两啊，全都免喽。”说着，冲胤禛挤了挤眼睛，竟然真的走上前去看那帮家伙吐出来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门外有人高喊一声：“太子爷驾！”